今天早晨我们要继续看见教会最早的时候刚刚兴起来，神在地上教会出现的时候，教会所扮演的角色跟他所发挥的功能。今天我们第四讲讲到教会教导的功能，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上个礼拜其实每一个题目都很大，我虽然很快的讲了前面三次，上一个礼拜讲完团契的功能之后，有好些人跟我回应，有一位姊妹问我说，你能不能再讲一些关于团契的功能。我说可以是可以，但是为了有完整的概念，我们先全部看一遍教会的五种功能。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教导的功能，而这个功能实在是2000年来所以维系教会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在地上做见证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许我们忽略到这件事情，教会虽然我们不是在同一个教会的组织里面，但是教会可以说是在地上最长久的企业，没有一个企业这么长的。2000年来教会的名字，教会就是教会，没有第二个能够取代它的企业。我用企业两个字故意讲这个事情，因为这里也提到人的管理，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教会是属灵的，属神的，而这个工作神既然在地上开始，就没有意思要把它停止下来，这个公司永远不会倒闭。为什么？因为它有非常清楚的意向，非常清楚的使命，并且也有非常重要的 strategy， 重要的策略。这个策略是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20节，那里面讲到一个最重要的策略，就是一代一代生生不息能够传递这个意向和使命，是借着什么呢？就是借着教导。因为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往普天下传福音，并且不仅是传福音，还要给他们施浸，不仅施洗，还要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个使命耶稣已经立好根基，已经定下整个的方向，而教会的教导，这个教导的功能就是使他能够继续不断成长，不断往前的因素。而我们也看见这个使徒们的讲道是教会兴起来之后第一件所做的事情，很稀奇的，好像这些使徒们没有近代管理的观念，因为他们并没有在一起讨论说我们第一步该做什么，第二步该做什么。耶稣只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什么？等候圣灵的降临。我们前几次信息里面已多多少少提到这件问题。当耶稣基督吩咐了之后，他们就遵照他的命令，在马可的小楼上面祷告。最早的时候，我相信12个使徒召集了120个人左右，在那里一起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就看见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我们也说过了好几次，在那里彼得头一篇讲到他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我们既然讲到这个教导的职分，我们就想起我们所说的中国人韩愈的诗作里面，老师的作用是什么，做老师的责任是什么，传道授业解惑也。而其实彼得第一篇的讲道就是要解开众人的迷惑。这个迷惑是什么呢？因为他们看见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听见天上有大响声响来，而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火焰如舌头降在个人身上，他们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而且在那里称赞谁为大。这些来看热闹的人看见一阵大响声，都聚集在小楼，马可的小楼上面。他们看见的是什么呢？看见这些人好像疯狂一样。所以有人就讥笑说，他们是无非被新酒灌满了，意思就是说他们醉酒以后胡言乱语。但是其实不是，因为能够仔细听的人都听见了，他们个人与我们相谈，讲论神为大，称赞神的作为。所以彼得就起来说话，他说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刚到四初，是早晨的时候，还没过中午，不可能喝醉，要醉的话晚上醉还没醒呢。所以彼得就在这里解释所发生的事情。当然我们看见他所做的事情解释了当时圣灵工作所发生的现象。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主的人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了不起，但是神借着圣灵开启彼得，叫他看见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我一直很稀奇，彼得怎么知道这位就是圣灵。 当然我们可以说圣灵进到彼得心中，不仅是降临在个人头上，他们得了口才，说起方言来。而彼得接受圣灵的启示，这个可能不是第一次，因为我们记载的马太福音16章里面，耶稣已经说过彼得经历的圣灵，在该撒利亚菲利比那个地方，彼得在那里还有12个门徒都在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他们说什么？他人，你们说我是谁？许多人，这些门徒们回答说，有些人说你是谁，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什么什么，是那先知里的一个，怎样怎样。最后耶稣问彼得，你们说我是谁？耶稣没有兴趣，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兴趣，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但是更关心那些跟随他的人是不是真实的认识他是谁。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我们听见两位弟兄跟姊妹唱加利利人耶稣，这位加利利人耶稣到底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两句话说的非常确实，非常确定。所以耶稣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这个指示原文就是启示，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什么叫启示？启示的意思就是开幕，幕没有开以前，没有人知道幕后是卖什么葫芦，葫芦里卖什么药，不知道什么东西。等到幕一开，开幕典礼揭晓了。今天如果你去看汽车展，哇、哦，车子是盖好的，为什么？不让你看见。等到你一开的时候，看见新车的样式，就十分惊喜。耶稣说，因为圣灵开启了你，叫你看见我是谁。他回答的不错，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彼得已经经历了圣灵的工作，在他里面有一些事情发生。一般人都注意到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是外面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以后我们又看见在第三章里面，彼得也有这个行神迹的能力，叫一个瘸腿的起来行走。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说，叫那个跛子起来行走，不错，耶稣能够叫跛子起来行走，彼得也同样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借着圣灵的能力。所以彼得他不仅是接受了圣灵的能力，里面还有圣灵的启示。这两件事情我不知道哪一个更重要。或许我们会羡慕行神迹奇事的能力，但是启示的能力是给了每一位，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叫我们认识耶稣是谁。我不知道每一个人是不是都经历过圣灵的能力能行神迹，但这个能力彼得所得的解开神的话语这个奥秘的能力，在每一个信主的人心中，也因着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在我们每一个里面都有这样的机会。神也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眼睛得开，能够认识圣经，能够认识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看见彼得的讲道，他的讲道主要是三处的旧约形成的。第一处是讲的约珥书第二章，以后他用诗篇16篇，以后用诗篇110篇，这几章圣经讲出重要的事情。第一个解释了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圣灵降临，圣灵为什么降临？因为早就借着应许在约珥书里面告诉我们圣灵要降临。然后他又说，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所以圣灵降临。弟兄姊妹，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头一件是讲到神的应许，第二件讲到实现的道路。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升天。耶稣基督没有升天，没有复活以前，圣灵不降临，就是约翰福音14章讲的，我若要去，就另外差遣一位保惠师。在神学上面，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因为他说是父和子打发圣灵来进到我们中间，并且这位圣灵从五旬节之后就没有回去过，一直借着圣灵的工作，在每一个信主人中间做奇妙的工作，叫他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叫他读圣经的时候开启，能够看得见圣经里所讲耶稣基督的奥秘。保罗在他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以前不认识圣经，他虽然是旧约很重要法利赛人律法师，而且跟着加玛列门下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师，但是他没有经过圣灵的工作，不真正认识基督。等到他信主以后，再重新读圣经，圣灵就开始开启他， 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经历是我们每一个人不仅是羡慕并且必须得着的，不然我们做基督徒就是糊里糊涂做基督徒，那个徒不是糊涂的徒，是门徒的徒。我们应当做清清楚楚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好像彼得一样，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能够清清楚楚回答，而且不是仅仅凭着直觉，而是根据圣经，从圣经里面叫我们清楚地认识耶稣是谁。所以彼得在行传第二章所讲这篇信息重要性，第一个，他真正是解惑，解开了众人的困惑，而且呢也是认明了圣灵的工作，他认明圣灵已经降临，并且做了特殊的工作，用他自己的同在显明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但是注意到在这里彼得所讲的话，刚才我们读行传好几处经文都这样说，第二章里面特别提到耶稣基督降临，圣灵降临，耶稣基督复活，圣灵降临以后，不仅仅是为了能力，更是为了宣扬传道，为了信息。所以我们说彼得的工作，他也是解惑，也是传道。传什么道？当然不是传我们中国的孔孟之道，他传什么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救主，这位耶稣基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彼得在他信息的末了的结论所传的信息是什么呢？他的确有个信息，这个信息不是他的口才好讲一篇道而已，不是因为他很有口才就要听的人津津有味而已，而是里面有个信息。我们可以遇见一些人没有什么口才，但是他有信息，我们可以遇见很多人口才很好，但是你听完以后他到底给了你什么信息？不一定，可能根本没有信息，他不过是东拉西扯，口才好得很。那些晚上所有 comedian， 那些讲相声的人或者脱口秀的人都很有口才，很会讲笑话，但讲完以后有没有什么信息？管他什么信息，我要好好睡一觉就行了，不要信息，有信息更麻烦，对不对？但讲道不是这样，彼得在这里不仅是解开众人的疑惑，并且他给了他们一个信息，这个信息也引起他们里面扎心的感觉。当彼得把信息传递出来，什么信息？耶稣是基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神把他的痛苦解释了，叫他从死里复活，把圣灵降下来，叫你们能相信。所以他们听见这件事情，我相信，我个人相信当时在场的许多人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高喊着说要耶稣基督，把耶稣基督除掉，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同样的群众现在因着圣灵的工作，他里面扎心悔改信主。弟兄姊妹们，教会是这样开始的，教会的信息是从这里产生的。彼得说这一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的信息是什么？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才有圣灵降临。所以弟兄姊妹们，彼得的信息带有非常强的宣教性，这也是照着大使命所应当做的事情。底下我们就看见彼得讲话有权柄，好像当年耶稣基督他的讲话有权柄一样，在福音书里面很特殊的记载，他说话有大能，有权柄，不像他们的文士，这是当时的人所批评他的。为什么？当时的文士可能知识很多，可能很有口才，可能律法知道的很多，能够解释许多的律法，但是没有叫人遵行的能力。但是耶稣讲到的时候，他的话里面有权柄，他们不能明白为什么这个木匠，拿撒勒的木匠加利利的小民会有权柄。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也有拉比的地位，因为他们叫他拉比，尼哥底母就称呼他是拉比，因为尼哥底母自己是个拉比，所以在他口中称耶稣为拉比，我们相信耶稣是拉比的地位。但这个拉比的地位，他的权柄不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今天在彼得的身上一样发生这样权柄。这个权柄仍然显在两方面，一个是叫人扎心，那些人听见彼得的话就悔改， 一天教会就添了3000人。而且彼得在那里传讲信息的时候，使徒的教训他们都接受，没有怀疑，因为他们相信这是跟过耶稣的人所讲的话。所以他的权柄哪里来？第一个，因为他所传递的是耶稣基督的教训。行传28章，刚才我使徒行不是马太28章，刚才我们说过大使命当中有一部分，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彼得和12使徒刚开始的时候，他讲话中间权柄，为什么？他们把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基督教训再一次告诉人。3年半的时间，他们跟随耶稣，虽然有些时候他们不明白。有些时候他们所表现的不成熟，甚至在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刚才我们才讲过马太福音16章，彼得认出耶稣来，但是他们在跟随耶稣的路上，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说人子要被交在这些文士、祭司长这些人手里，而且他们要钉他十字架。彼得一听不得了，怎么可以这样？他对耶稣说：“万不可如此。”他说万不可如此，这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样子，只要我在，我一定保护你。但是耶稣没有想到，耶稣并不称赞他。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是拦阻我、阻挡我的，你们不认识神的旨意。所以彼得跟12个使徒，彼得是最好的头号使徒，尚且许许多多地方没有听明白，没有懂得，就好像我们自己读书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考试是考过了，真正讲起来不懂，不懂还是不懂。前两天我们几个物理系的校友啊，老同学见面，我是物理界的逃兵了，最早逃走的啊，出来侍奉组的，他们都很有成就。但是你知道，当我们回想在我们求学大学生，那是最好的学校了，台湾大学物理系顶尖的学系了，可是实在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这个几十年下来，有些人真正可以成为物理学家，这是我的同学，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领会到底我们所学的是什么东西。我想每个人都有这样情形，虽然不一定每个人都是读物理的专业，是吗？你们在个人所读专业上面，很多时候要开始进入工作的时候，才开始真正明白到底我们学了什么。彼得也是这样，他不懂得，虽然很努力在那学习，而且他非常热情，我们也可以知道彼得真是全心全意爱主的，但是他并不完全明白。这是门徒们的光景。虽然如此，等到圣灵降临的时候，因为耶稣说圣灵要降临，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好像忽然一下彼得开窍了，懂得了。在他再一次传讲信息起来为神说话的时候，真是侃侃而谈，而且他的话里真是有能力，条理非常清楚，不再像是在福音书里面看见那个冲动的渔夫，不是了，他真正大有领袖的样子，做起事来说起话来有决断性，而且所讲的道理清清楚楚。这是圣灵的工作，也是耶稣基督3年的教导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果效，现在显明出来。怎么知道？因为彼得会引用圣经。刚才我说过，这段经文行传2章讲的信息，三段圣经所构成的。弟兄姊妹们，不是彼得只读了这3节圣经，实在不是的，是吗？他一定相当熟悉圣经，有些经文他可能听见耶稣基督一再的说，好比诗篇110篇，因为诗篇110篇是耶稣自己主动来问那些撒都该人，问他们这些圣经怎么解法。耶稣问了2个问题，因为也是他们中间跟律法师对话中间这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律法师问他说，律法中间最大且是第一的是什么？耶稣就回答，刚才我们祷告的时候提到《生命记》第6章，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你的神。耶稣加上一句话，其次也相仿，要他们爱人如己。弟兄姊妹们，这段经文是当初他们辩论之一，第二个辩论题目就是诗篇110篇。耶稣在那里反问他们说，到底基督是谁呀？他是大卫的子孙吗？如果他是大卫的子孙，大卫怎么说？主对我主说，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怎么有这样话呢？ 这个主对我主，主是谁？我主是谁呢？我主一定是大卫的我主，是吧？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讲到主的时候，就是指的神。因为以色列人太惧怕神，尊重神，不敢直呼他的名，像今天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可以就自然的称呼耶和华我们的神，他们不能这样念。当他们看到亚伟耶和华，中文翻的耶和华亚伟，他们必须念 Adonai， 主的意思。所以 Adonai 就是神。所以大卫的诗篇里面说，主对神说，那么又是主又是神，他是谁的主呢？大卫如果是主，又对那位我主是谁呢？他们不能回答，因为这里是很奇怪的用法，主对我主说，什么意思？当然耶稣基督这句话很强烈的暗示，叫他们知道主对我主说，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神要把万有归附自己，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就提到，等到子掌权的时候要把国交给父神。所以这里诗篇110篇是指着基督弥赛亚作王来说的。你想彼得什么能力什么智慧能够把这些圣经引出来？他可能听过耶稣讲论，但是现在他明白了，因为这里正是应验了诗篇110篇。大卫自己没有升到天上，大卫是先知，预先看明这件事情，他把诗篇16篇也解释了。诗篇16篇是非常重要的诗，称为大卫的经诗，是大卫的杰作之一。我把主常放在我的眼前，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居在指望中间。这里彼得所引用，神一定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但是他说这个不是指着大卫说的，是指着基督说的，因为基督不能朽坏。而大卫呢，大卫的坟墓到现在还在这里，早已经朽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因着彼得认识那位复活的耶稣基督，他的旧约能够左右逢源的引用。我也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一方面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一方面我们自己需要努力去读圣经，好好把圣经吸收在我们心里面，把它存积在我们脑海里面，虽然一时不明白，但是等到要用的时候就出来了。中国人说书到用时方恨少，我们的传道的人弟兄姊妹们做基督徒，等到要讲道的时候圣经晓得少，太可惜了。但是如果我们平常存积在心里面，诗篇119篇说，我把你的话存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当我们记住的时候，圣灵要提醒我们神的话语，耶稣自己也讲过，到时候要提醒我们所用的圣经。但是我们需要有自己记忆，记住。现在是年轻人很方便的，他们不用背很多圣经是吧，要用一找这个 iPad iPhone 一下就出来了是吧。这个我们老头子就不太会用这些东西，但我告诉你，在 iPad 里面不在你的脑子里面，等到神要启示你的时候，哪个快啊？是 iPad 比较快还是脑子里比较快啊？我跟你讲，很多时候圣灵的工作启示一下子闪过去，如果你没有抓住记不得。所以你知道我家里有很多烂纸，那些烂纸都是宝贝，为什么？忽然想起一些经文，赶快写下来，有什么时候抓怎么写在那里。我太太最讨厌这件事情，这张纸不晓得能不能丢掉的，我的别的地方就这里面很宝贵的信息，我刚刚读圣经想起一些经文来。这个不是很好的习惯哈，你们不要效法哈。但是不得已，为什么？因为圣灵感动叫我们看见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能用话定下来的时候一下就忘记了。但是首先要紧的是你把圣经藏在心里面。我相信这里面显出彼得的功力，他的确读了圣经。而每一个要做教师要传递神话语的人都需要投入把圣经记在心里面，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使徒的教训所以有权柄，第一个是因为耶稣的权柄，耶稣的教导，第二是因为圣经的根据，第三呢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彼得也好，跟后来的保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找到经文里面证明耶稣是基督，从旧约整个的看见耶稣是基督，是以色列人所仰望等候的那位弥赛亚。前两天我还跟朋友们谈起，以色列人犹太教到现在还是在等候那位弥赛亚，没有等到，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但是整个的旧约都指向终极的盼望，就是神要差遣一位救主，申命记十八章，神要差遣一位救主，神要差遣一位先知，就是我们刚才讲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彼得所认出来，他的同伴们所认出来，有人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位，哪一位啊？那先知是谁啊？就是指的弥赛亚。当然圣灵的启示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我们再重复，圣灵的启示第一个给彼得一个透视力 perception， 能够看见旧约里面，看透旧约里面所讲的。那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圣灵的能力，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解经的原则，释经学的原则不是乱解圣经的，是有道理的，因为上下文所讲的跟它的背景配在一起看，你就看得见。当你圣经熟悉的时候，圣灵开启你，你会有这样的透视力。不仅是透视力，我们也说过彼得的话语里面权柄中间有能力。怎么知道？那天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当他们到美门的时候，在圣殿里面有一个瘸子在那里，他们看着彼得，看着约翰，当然他是一个乞讨的人，因为他没有生活的能力，他指望从这两个使徒身上得到一些什么。大概消息传得很快，为什么？房屋公用，这两个使徒很有钱啊，哈哈，众人都把田产家业卖的放在他的脚前，所以你想这两个是有钱人啊，老板来了，他们看着他，他看着他们，指望得的什么。彼得定睛看见那个人，说了一句他没有想到的话，你看我们。他就仔细看，看看这脸上怎么表情。彼得说话了，金银我都没有啊，那我看你干什么？这个人没有调转眼目，还是看着彼得。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是真正彼得的权柄，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瘸子看着他，彼得看见他就拉住他，把他拉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都好了，立刻健壮。你知道写路加福音的路加是个医生，他非常注意，他不是光踝子骨没有力量，脚也没有力量，当然长久不用的肌肉绝对没有力量，那是一定的，今天我们知道。所以不是仅仅把他拉起来而已能够站在那里，圣经里记载说那个人踝子骨脚都好了，然后怎么又行走，要跳跃赞美神。当然这件事情在当事人本身发生太大的一件事情，行走的跳跃的赞美神，而且进到殿里面。你知道为什么？原来他是瘸腿的，瘸腿的人不被允许进圣殿敬拜，因为有残疾的人不能敬拜神，这是旧约的规定，他可以得着神的怜悯，但是没有资格敬拜神。这个人痊愈了，完全好了，而且圣经里记载说这个人已经四十多岁了，已经是个成年人。弟兄姊妹们，这么一件事情，你想是不是应当得到犹太人的称赞呢？没有，撒都该人来了，他们找着使徒说，你们奉谁的名，什么能力做这个事呢？彼得其实已经解释了，那些人围着彼得的时候，彼得已经解释，不要因为我们是因为我们的虔诚和能力是使这个人行走，而是因着我们所传耶稣基督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字，叫这个人，你们看见人全然好了，因为他的名字里面有能力。这是彼得的权柄。当这些官府对彼得权柄挑战的时候，他们说糟糕怎么办呢？因为这个撒都该人不相信超然的事情，相信神迹，不相信神迹。就好像我这些读物理的朋友一样，我们读物理的人绝对不能相信神迹，因为相信神迹就没有物理可以研究了，什么事情都有道理，让我来研究，这是物理学家态度，但是不是一个真正物理学家谦卑的态度。真正的物理学家说，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让我来研究研究，不懂的事情太多了，神是创造者，我们去问他，这个才是真正的谦卑。但是这些撒都该人不相信神迹，我看他们都可以做物理学家啊，怎么办呢？好，不许他们讲。这里你注意到几个字，不许他们奉什么？ 奉谁的名字？奉耶稣的名教训人。因为彼得、约翰当他们从官府出来的时候，又回去对着百姓教训他们，本着耶稣教训他们死人复活。撒都该人受不了，因为跟他们宗教信仰是相反的。撒都该人大部分是祭司的后裔，而祭司党里面撒都该人很多，他们跟法利赛人不一样。法利赛人注重文字，注重礼仪，法利赛主义有很多律法的结构在里面，但撒都该人相信献祭，但是他们不相信复活。所以他们说怎么办呢？我们就禁止他们了，免得把这个人的血归在我们头上，不许他们，总不许他们奉这个名讲道。弟兄姊妹，你晓得这个奉这个名就是权柄的意思。所以使徒的权柄受到挑战，实在是耶稣基督权柄受到挑战，但是门徒们、使徒们一点不在乎。当他们受到挑战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奉谁的名什么重要性呢？因为在整个法利赛主义制度底下，拉比已经是风行的了，拉比制度已经是非常重要，在犹太中间、犹太人文化中间一个重要的结构。拉比制度的兴起很可能跟以色列的从外邦之地回来有极大的关系，但是一定可以晓得跟法利赛主义有关系的。犹太人被掳归回之后痛定思痛，知道一件原因，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话语，从生命记开始一直就讲到这件事情，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话语。因为你看列王记里面好多次，每一代的君王发现神的话语、发现律法的时候，整个国家带进复兴。最后一个好王约西亚，他发现了律法书，因此在一起守逾越节，带进了很大的复兴。以色列人很久都没有庆祝节期，等到被掳之后再回来的时候，在水门宽广处，以斯拉、尼希米又来读圣经、读旧约，读到后来他们都哭了，因为他们看见自己怎么样失败，而且神已经照着生命记里面所说的，把一切的灾难降在他们的头上。所以以色列人归国之后产生了非常强的法利赛主义，拉比制度也是这样产生的。那些文士有一定的资格能够解释圣经，就做了教导人的师父。拉比还是在犹太人中间一个非常受尊重的名字，而且今天我们看见犹太人中间仍然有拉比的学校。那些年轻人从12岁开始，甚至更年轻，就投身做拉比。他们做拉比经过很严格的训练，对于很多的事情非常小心遵守律法，而希望他们成为一个有能力的拉比。因此这个教导的制度在犹太人中间是已经被接受的。现在冒出来一个，这个人没有学过，没有跟拉比学过，他们跟什么野鸡学校出来的不晓得，没有正式的文凭，怎么能让他们乱讲话呢？所以圣经里你看，他们是无知的小民，但是他们认出是跟过耶稣的，哦，原来是耶稣那里出来的。耶稣这个拉比地位不是很正统，虽然我们刚才说尼哥底母称他做拉比。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你要知道那个传统，使徒的职分受到挑战，受到质疑。但是你知道这些使徒有更高的权柄，是法利赛人、是拉比不认识的。所以他说什么？彼得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顺从神、听从人、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他用几个字叫合理不合理。你看见没有，这些人都是非常讲理的。撒都该人呢，不许他们讲道，为什么？不相信死人复活，他们是很合理的。彼得反问，你们合不合理？想想看，听从人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不是在人面前，在神面前合不合理？彼得说，我有更高的权柄，你的道理讲不通，你是一个不讲理的人。撒都该人以为自己讲理哈。我跟你讲，今天我们传福音意见的问题，他们说我们信耶稣人不讲理，没有道理，他弄错了，是你不讲理，是他们不讲理，不是我们不讲理。因为为什么？在神面前是你不知道的。所以彼得反问他，这在神的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 到了以后第五章再出现的时候，他们再一次给带回公会的时候，彼得讲的更正面话，听从神不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而且加了一句，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叫做不能不说。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传福音有困难，因为我们害怕，我们拒绝，怕被拒绝。但有一天你知道你变成不能不说，为什么？你太清楚神的工作是真实的，你不能不说。如果我们不说，我们觉得有祸，这就是保罗后来的态度，托付职分已经托付给我，我若不传就有祸了。这个不是说神要降灾给他，而是我就是苦啊，那个祸的意思就是我真是难过，不传福音他真是难过。为什么？我们所知道的不能不说。彼得也是这样，保罗也是这样，每一个爱神的人都是这样，不能不说。如鲠在喉不能不吐，福音不能不传。我们需要培养我们自己对于福音的负担，要学习传扬主的话，学习一面教导一面传扬。这是保罗彼得所共同的经历。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都在使徒行传里面，到后期使徒行传你看见保罗的工作，他在以弗所牧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他就说，无论在殿里，无论在教会里面，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保罗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教师，他是法利赛人又做的教师，他跟彼得又不一样，因为他从小做的训练是要叫他做一个拉比，现在他摇身一变变成耶稣基督的使徒。以弗所教会三年之久，保罗在那里牧养他们，整个教会所受的栽培是保罗从教导工作里面发展出来的。保罗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称他自己做使徒，他也是先知，他也是传福音的，但是就没有讲他是牧师，他是个教师，他自己称自己教师。可是呢，他对于牧养非常在行，因为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里面讲到他牧养的经历，那个牧养无论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弟兄姊妹，我相信保罗的教导不仅仅是真理的教导，也有许多生活的教导，并且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应用性的教导，更多的教导。你看彼得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到很多很多的教导，前面一半他多半是讲一些真理的问题，所谓神学的问题 doctrinal teaching， 到了以后 application， 既然我们知道这些真理该怎么样用呢，在我们生活中间又怎样的表现呢？保罗一直教导，而且教会历史上给我们看见整个教会的工作都跟教导的职分有关系，如果教导强的话，那个时代带进复兴，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清教徒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教育有非常大影响一个时代，为什么？他们看重圣经的教导。整个的教育制度，德国的教育制度开始，大学的制度从神学开始，今天我们有西方的文明，西方的教育制度的完善都是从圣经里面开始的，整个的根在这里。所以使徒的教导，教会的功能到现在还在教导。刚才我们看见彼得不是光仅教导，光仅仅仅教导教会而已，他在百姓面前一样教导，并没有分你信主不信主，都要教导。今天我们太把它二分法了，把所有的工作分，属灵的属世的，不是这样。所有的教育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重要一部分是灵性的教育，但是还有更多是德育的教育，是人格的教育，还有很多是社群的教育，团队的教育，很多很多都是从教导的知识里面研发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应当成为世界的光，世界的盐。下个礼拜我们会讲这方面的信息，因为教会必须有社会功能。一个教会若是失去了社会功能，它就不属于社会，不在社会里面，也不会影响社会，根本不要提到做光做盐的问题。所以我们有整体的看法，我们知道这个教师的职分从使徒职分开始已经扩展，而且发现有些是跟恩赐有关系。怎么知道？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就说了，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教师是一个确定的职分， 而且这个职分是一个恩赐的问题，有些人生下来神拣选他就是要做教师，但是这样的人需要好好的在他面前学习，而且每一个人都能教导别人，因为我们受了教育。这里讲的情形，保罗把牧养跟教导放在一起，因为这是牧养跟教导并重。彼得的工作最后神托耶稣基督托付他做牧者，所以他写的彼得前书讲到牧养的职分。保罗也是一个牧者，虽然他没有自己说这个名字，但他懂得牧养，所以他把牧养和教导放在等量齐观的地位上面。今天教会所需要的是牧养跟教导两方面并重。什么叫牧养？什么叫教导？什么不同？牧养主要是让他成长，有适当的供应，到时候有应该需要的看护、顾惜、保养 maintenance job 很多很多。但教导是把真理解开，叫人自己能够吸收。教导的目的是叫人自己要学。教导最高的境界就是把所教导的人变成一种自我学习的人，有学习的心态。其实我们个人的成长是一生的事情。很多人以为我们啊已经读书读完了，不要再学了。你天天在学，只是你不知道。有时候我们觉得赶不上，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学。我自己就很惭愧，电脑方面知识呢眼看越来越落后了。但是还是可以学，还要学。即使你自己不能学，也要知道怎么样使用，是不是？所以今天教育的目的不是仅仅对那些不信主的人，不是仅仅对教会，也对不信主的人，要教导他们神的道理，他们能不能接受另外一件事情。教会必须有对社会的牧养功能。不仅这样，保罗特别注意教会的教导恩赐的传承。怎么说？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教导，你要教托那个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一共四代。要把神的认识，要把基督耶稣的认识教导人。所以在这里我常常说一件事情，当我们不再进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不再教导，让别人来教导。为什么？我们对耶稣基督每天都有新的认识，所以我们的教导能够继续传下去。整个教会的传承是靠着教导，整个教会的传承是因着教导的工作上面尽了责任，而每一代都有人因着受到教导的缘故，他成长而能够继续教导别人。所以保罗注意这件事情。我特别要提到保罗对于教导的认识，他把教导的职分扩大了。在提摩太前书讲到长老执事的时候，第五章特别说，那个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应当受，还有呢，应当受加倍的职敬奉。底下一句话，劳苦教导人的也是如此。所以你看见长老的职分是两部分，一个是管理，一个是教导。所谓 management 跟 teaching， 近代的管理制度非常注意整个公司的成长。不是光是雇了人来做工，每个员工要在他工作岗位上面继续成长。今天教会如果忽略这个基本的要求的话，是很对不起所有的一些成功的企业，因为我们没有看见这件事情。但保罗已经讲了，这里他提到教导的职分不仅限制在牧师身上，长老一样做教导工作，执事也要做教导的工作，甚至每一个人都要做教导的工作。年长的妇女要教导年幼的妇女，年长的妇女可能她没有太多别的学问，但是她学习金钱、学习治理家务都可以教导年轻的妇女。这是保罗当时社会，今天更不用说了，每一个人都可以教导别人，何况许多姊妹受的教育程度很高很高，神学院有很多很多姊妹们在读，当然要教导。这个教导的职分已经扩大，不仅仅限制在使徒的身上。讲这篇信息目的是什么？其实我心里有很多的话要讲，但是总要每篇信息有个结束。你们很少看见我写这么多结论，就是表示 态度还没讲完。结论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注重教导的职分？教会为什么要负起教导的功能来？第一个是因为耶稣基督大使命，他的吩咐要叫我们教导世人。第二个，我们之所以能够教导，因为我们追求主，羡慕主，羡慕主的话语，因为我们爱主也爱他的话语，所以我们不断的学习，因着我们的学习，我们才有能力教导别人。为什么要教导？因为神把恩赐给我们，神也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发挥我们的恩赐，而我们在教导的技巧上面也要寻求元首，不是光把一些东西拿来原封不动，找了资料给人叫他自己去看，要循循善诱，教导人怎么样叫人启发兴趣，越来越有兴趣读神的话语，越来越有兴趣把神的话用在我们生活里面，这是教导的职分。因为我们有成全圣徒的心智，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若是要叫教会增长，一定每个人都要被成全。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们发挥他们的恩赐跟能力，很多时候借着教导。最后，教牧关怀，因为保罗告诉我们，他或在众人面前，或在家里。我相信保罗到了家里的时候，一定是有针对性的教导，对那个家庭，对那个个人有实际的需要。而弟兄姊妹们，说穿了，这个就是教牧的关怀，教牧性的关怀。下个礼拜开始，我们要这个周末开始，我们开始有几天，有两个礼拜的密集课程，要讲到教牧关怀、辅导跟探访，这个对教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很感谢主，上个礼拜我们提过以后，有更多的人报名，现在已经超过30个人。我自己非常期待，愿意跟大家一同在主的面前，从牧养的角度来看，怎么样做关怀的工作。这也是属于教导的一方面。而且呢，我也预告，到了暑假过后，秋季的时候，我们要开另外一堂课。这个课呢，我请 Pastor Francis 来教，因为他是教牧学、教育学，不是教牧学，教育学的博士。我要教他讲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 The foundation of Christian education， 基督徒教育的根基是什么？一些基本所要知道的事情。你如果要发展教师的恩赐，怎么样做教师？你要整个有整全的概念，什么叫做教育啊？我相信我们中间可能有人读教育学的，那更好。不然的话呢，如果没有读过教育学，也可以来上这课，补充我们这方面所需要知识啊。我希望我们做一个能够天天长进的人，不是停止在我们现有的光景里面。神给我们年日在地上，不是叫我们就是仅仅慢慢的看自己老去，所以要看自己更加成熟，是吧？我们学会一次看见一个老人家，你比方你真老啊，你不要说你真成熟，更好听一点。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更成熟，教育能叫我们更成熟，改善我们的生命，改进我们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你把教会在这里设立在这里，因为我们都要教导，彼此教导，也彼此学习。你当初怎样借着使徒的教训，现在成了圣经，让我们能够研究，能够寻求，能够认识，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求主给我们这样心智，叫我们愿意学习，好叫我们做一个不断长进的人，叫我们日趋完全。再一次我们为了教会感谢你，也为了教会摆在前面的道路，求主你自己带领我们一步一步走上，正像我们诗歌所唱的，你一步一步牵引着我们的手，使我们跟随你，使我们走在你的路中。为了教会我们求好处，为了弟兄姊妹们我们求你的祝福，给我们更多的负担爱慕神的话语，也给我们更大的负担叫我们爱人的灵魂。也求主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再一次为了教会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敬拜荣耀尊贵都来归给你。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